昨天晚上聚会之前，弟兄们请我和我姊妹一起吃晚饭，他们非常有爱心的，我只负责低头吃，我不负责去捡菜。我吃的太饱了，我就跟弟兄们说呢，今天晚上由你们来讲，我就不用讲了。结果两位弟兄说，我们负责在台下祷告。我实在很感觉这一次我们聚在主面前，主听我们的祷告，主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而且像我们弟兄刚才祷告的，我们渴慕的心也是他赐给我们的。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再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侍奉中一些的主的心意，请我们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首先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23节，我们找着了好不好，请大家同声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23节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谁呢？是那充满万有者。那么教会就是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这他呢我们知道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啊。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27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7节，找着了还是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我们再读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罗马书12章第1节第2节，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再读第3节到第5节。我凭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好，我们再读第6节到第8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么我们再读第9节和21节，中间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读 啊，盼望弟兄姊妹回去我们可以好好的自己读。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21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最后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啊，我看一下，对不起，我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为着你丰盛的同在和祝福，我们要向你俯伏敬拜。主啊，你不仅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并且你把你自己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正像使徒保罗做的见证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借着这个生命，你得着教会，亲爱的主啊，成为你的身体，元首怎样，身体也怎样。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你的身子上都是尽功用，都是好的肢体。主，今天晚上我们把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安静的心，赐给我们能明白真理的心。主耶稣，把赐人智慧和真理的灵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能在侍奉这件事情上面认识父神的心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22节23节，那里说父神呢，为着教会的缘故，使基督做了万有的元首，做了万有的头。那么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是那位充满万有者他的丰满。我们知道父神的心意是要彰显他的爱子，是要高举他的爱子，并且让他的爱子呢来充满万有。但是很可惜啊，在神造了人以后，神还没有照着他的心意得着人，然后借着人呢把他的儿子充满万有的时候，人就堕落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有了救赎的这个工作，我们的主耶稣就来到地上成为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想呢，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想，救赎的目的就是来拯救我这个罪人，使我脱离罪的权势，脱离黑暗的权势呢，我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里面。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我不晓得呢，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圣经里面启示亮光最高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啊？罗马书。有没有人是哪一卷书？圣经里面启示亮光最高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启示录吗？以弗所书。圣经，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以弗所书是圣经里面启示亮光最高的一卷书。可能弟兄姊妹你今天晚上是第一次听见，没有关系， 你要问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看法。我是在我大概年轻的时候有一点心追求主，主带我到有话语丰富供应的聚会里面，我就听见有弟兄们这样交通。圣经里面启示亮光最高的一卷书是以弗所书，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一卷书里面，把父子圣灵他们在永世之前心中所要做的事情向我们启示出来。你认识了，比如说我认识了一位弟兄，我举个例子，我们陈尚平弟兄坐在那里，我好几年前我开始认识他，啊，我现在看见他的样子，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认识他，这个是一种的认识。但是如果我跟他住在一起，我了解他的个性，我了解他的心思意念，这是第二种的认识，这个还不是最深的认识。但是有一天呢，我们两个更深入的相知了，我知道他为人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个是更深的认识，你知道吗？哥罗西书启示造物的神里面的奥秘，所以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你只认识了神是怎样一位神，他要发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为什么他要发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我们还是不知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原来父神借着他的爱子要得着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弟兄姊妹，这件事情跟侍奉发生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追求我们做的，所以昨天晚上我提到呢，我们一讲到侍奉，我们若是不读圣经，我们没有好好的追求，我们可能呢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呢，我们神有需要，教会有需要，我们要来帮神做事情。弟兄姊妹，这个是侍奉一面的表现，但是你没有摸到神的心，你没有进入神真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昨天讲侍奉乃是做神的仆人，不做仆人的不是自己偷主人的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我想主人喜欢什么我就来帮他做什么，不是的。仆人是侍立在主人的面前，看主人的眼睛，他要做什么，他吩咐什么，我才去做。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问个人生活上的习惯。好，我就讲到呢，我不喜欢我的姊妹为我买礼物，因为她买礼物的时候，她想她喜欢我要有什么。每次，所以我姊妹就告诉大家说，我每次帮我弟兄买的礼物呢，他一定去退掉。好，这是我的个性，我很奇怪，所以会这个样子，不领情。神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为他做他不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不接受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以弗所书的重要。如果你看不见这个，我们可能忙碌一辈子，将来到主的面前，主说你这作恶的仆人，你这作恶的仆人。那个仆人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医病，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奉你的名传道，但是主说你是作恶的工人，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姊妹，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进入侍奉，你不认识神在宇宙中父子圣灵全力投入要得着什么，他要怎么得着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话，我们很可能今生对救恩的经历是非常肤浅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听见别人讲，以弗所书是圣经里面启示亮光最高的一卷书，我非常非常困惑，读来读去不过六章嘛，好像你给背的话也很快就把它背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你要进入它里面真正的意义，使你的人生侍奉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并且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当他读以弗所书，主把他眼睛打开的时候，有人讲说这个比我第一次得救那个喜乐还要大，摸到的能力比第一次得救的还要大。弟兄姊妹们，整个人的生命翻过来了。我觉得我今天做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那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是非同小可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好，若是我们能够被主用一下，用在他的旨意上面，弟兄姊妹，那是非同小可的侍奉。主在勇士里面都要纪念，你读圣经你就发现，有些人呢，主没有记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纪念他们。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要认识侍奉，要叫我们的侍奉啊，不仅有今生的功用，并且有永远的价值，我们需要从这个点上开始。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呢，父子圣灵全力以赴的要得着教会，而教会是什么呢？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而已啊。我们这边别人来看可能就说你们叫做呢中国人的华人的基督徒的团体，是不是呢？但是在神的眼中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基督徒，也从来没有看见美国的基督徒，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的，神看见的是他爱子买赎回来的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头如果没有身体的话，头的思想就不能变成动作，对不对？好，我今天我的如果我的头很痒，好，我的头告诉我的左手说呢，我左边痒了，请你来抓一抓，你有身体你就可以把你头的意识呢就变成行动。今天如果基督是元首，而教会不是他的身体，那么元首想做什么，教会要做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神儿女软弱的原因，神儿女分散的原因，神儿女许许多多甚至彼此矛盾的原因，因为我们读不懂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比方，它是一个事实。在神的心中，他所看见的教会是他儿子的身体。所以在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是引用诗篇四十篇里面的话，那是直接应验在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的生活。他说呢，父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燔祭和赎罪祭也不是你要的，但是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神啊，我来了是要在我的身体里面遵行你的旨意。当主耶稣在肉身中的时候，神的旨意只在一个人身上能够完全的通行。现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他坐在荣耀中，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成了教会的元首，成为教会的头，他要得着你我成为身上的肢体。那么主耶稣肉身中怎样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父神现在要借着教会来遵行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听见主耶稣这样的祷告吗？父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如果你把这个用在教会身上，那我们就蒙福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以弗所书所以启示亮光那么高的。为什么人要被造呢？很多人认为神好像要玩弄人，他造了人以后就让人受苦，然后他来叫我们蒙拯救。弟兄姊妹，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造物的神他造物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他救我们，是要我们在地上我们呢活出基督身体的实际，好叫神的旨意在地上有一般人能够遵行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教会啊，你今天看不见，用肉身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所以有人讲那个是宇宙性的教会，那是包含了古今中外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以弗所书那一个教会啊，等同于 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从天而降的那个新耶路撒冷，那是历世历代圣徒们都在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只能用主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解释，我们能够看见这一幅图画的事实。但是你我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它里面的呢？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七节，保罗就指着一个聚会说了，他说：“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一起聚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个意念，我们在一起聚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如果今天我们呢，在一个聚会里面，你不认识这个，今天有人用一个眼光看我，我不高兴了，下个礼拜我不来了，那这个手就少了一个指头了，是不是呢？因为我们都是活石啊，活石可以走来走去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是不是呢？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如果你蒙恩得救了，你在一个聚会里面，除非圣灵带领你离开，你要交通。如果你自己随便跑，今天我年轻的时候服侍，那时候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你知道在加拿大的华人中间啊，常常争呢，全世界最好的中国菜是在温哥华还是在Toronto。有一次我们聚会有一个弟兄啊，很有趣，他每个月都来一次，所以我去看望他，我就问他：“弟兄，你怎么一个月只来一次啊？”他说：“伯弟兄，不瞒你说哈，我对教会的认识是这样的。”我说：“是怎么样的？”他说：“我主日去聚会啊，就像去吃餐馆一样，哈，这个餐馆是卖饺子，我这个礼拜想吃饺子，我就去这边；下个礼拜呢，我想吃四川的这个夫妻肺片，那我就去四川馆子。所以我就跑来跑去。”后来呢，不仅是一个月才来一次，有三四个月才来一次，因为餐馆越开越多了嘛。弟兄姊妹，很多神的儿女们聚会就是这种心态，我们把时间浪费了，我们把神的心意辜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侍奉，我们不认识神今天为什么把他的儿子的名赐给教会，要教会奉他儿子的名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是为着基督身体是一来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肢体虽多，我们很不一样，但是我们持守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那个一，这个一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课，最大的功课就是爱的功课。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你去读每一个点都是爱的一个表现。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若是你得救了以后，你听见这样的交通，主开我们的心，我们明白了，弟兄姊妹，你是何等的有福气啊！你知道父神的心欢喜的不得了。你知道大卫啊，在地上他犯了很多很可怕的几个很可怕的错误，但是为什么神怜悯他呢？因为大卫摸到了神这个心。弟兄姊妹，这个点对我们来讲，若是你我明白啊，我们在一起虽然人数不多，我们侍奉里面也有很多缺陷，也有很多的难处，也有很多个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把我们安排在这里，让我们把基督身体那看不见宇宙的那个身体，借着这一小小群的人做一个样品一样，让别人看到哦，照人看他们早就该散了，照人看他们早就该关门了，但是呢，他们仍然在那里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旨意呢啊！若是你这样认识，你再进入侍奉，那个力量，那个承受压力的那个韧度完全不同。弟兄姊妹，我自己在这个点上感谢主怜悯我。我其实悟性是非常迟钝的一个人，对人做人呢，像我的妻子就知道我是一个很不通情理的人啊。所以我结婚以后，他对我头二十年最长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好奇怪啊。”我真的很不通情理，但是呢，主还是怜悯， 主还是怜悯，逐渐的开启我们，让我们呢开始走路了，发现神真是他的救恩太奇妙了，他爱我们，他要我们聚在一起，不仅如同家人，而且如同一个身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身体里面，我不是学生物的，我们知道身体里面我的细胞就是我的细胞，但是我身上的细胞有二十几种，有的细胞变成指甲，有的细胞变成皮肤，而且皮肤呢，手的皮肤跟肚皮上皮肤又不一样，它的灵敏度，它的对温度的感觉都不一样，是不是呢？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在一起聚会，你们奉主的名，你知道吗？父神就有一个心意，在这里我要看见我儿子的身体，在这里有一班人跟父说，父啊，感谢你，你为你的儿子借着我们得着了一个身体，好叫我们在这里，我们跟父说，父啊，我来聚会了，为什么呢？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所以我来这里，我们要成为基督身体上一个好的肢体，借着这个好的肢体，我们一起来遵行父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见证，我们在一起聚，不然的话我们很多的决定，别人怎么样啊？看这个我们就做这个，看那个我们就做那个，然后我们叹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原谅我直的讲一点，我年轻的时候一直有这个问题，我那时候被弟兄们安排到加拿大温哥华去服侍，我在那里的就寻找一些祷告的同伴，除了我们自己聚会有好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那么我还认识了在不同的聚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那我就开始认识了好多，当然主要都还是讲中文的，讲广东话，讲其他华语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聚会啊，他们聚会没有场地，好，但是他们租了一个讲英语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会所来聚会，结果到他们租了几年以后呢，那个本地弟兄姊妹们聚会的，他们只剩下三个人了。好，那他们就在主面前祷告说，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这个聚会有的，这是神的。他们就找那个服侍的弟兄来说，请你来跟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他们就说呢，主感动我们把这个会所送给你们，一块钱，为了税的缘故，啊，这一块钱就交给他们。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方面很感谢主，看见这些西国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是忠心的为主经营产业，他们不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把它卖掉，可以分给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自己拿着做退休更舒服一点，他们一点都没有，他们就送给了这些讲华语的弟兄姊妹。但是另外一面我心里面很感触的，有一天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主，所以我们这样坚持在这里聚会，是不是呢？但是我们的儿女会不会像他们的儿女一样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的儿女像他们的儿女一样不信主？那我说，主啊，那我们只能做一代，就像大卫一样，只能照着神的旨意服侍他那个世代，服侍完了鞠躬尽瘁就下台了，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很困惑，我也问年长的同工们，我们何必这么拼呢？拼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关门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你明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就不会了。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服侍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讲不同语言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会有那些难处。教会从来没有关过门，教会从来没有失败过，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可能在我们中间显不出那个实际，主就在另外一些人身上显出来，我们可能结束了，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结束过。弟兄姊妹，这是我从以弗所书里面得着答案。 而且从这个点上面我们来摸侍奉的时候，你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看环境、看潮流、看需要做事情，而是照着神的旨意。你照着神的旨意，谁负责任呢？主自己负责任。下一代自然会有爱主的心起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好，我们有一天呢，我在讲哈，我们今天的敬虔比不上早期欧洲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到美洲来移民的时候的敬虔，因为我们的环境再苦比不上他们那个时候苦。你去读读美国清教徒的历史，他们很多人下了船过不了，他们没有办法挨过一个冬天，他们就过世了。他们这样子兢兢业业的在主面前敬畏神，神就保守这个国家。当他们的眼目从主的心意上面挪开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就是有再高的科技，整个国势还是下来。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可以人随便来谈谈说说的，它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件事情。当我们认识了哈，我们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是为着那看不见的基督的身体在肉身中向人表达一个事实，我们是一，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很不一样，有从马来西亚来的，有从各世界各处来的弟兄姊妹，可能有时候还会有本地的弟兄姊妹来，我们不受语言的限制，我们不受文化的限制，不受背景的限制，学识高低的限制，我们也不受你的才干大小的限制，更不受你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限制。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是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你知道神他把他的心意向人启示出来以后，人愿不愿意响应，他从来不勉强我们。啊，弟兄姊妹，你可能有你自己的看法，你说主啊，我不愿意，我还不明白你的旨意，所以我要照我的意思做，你可以这样，神从来不勉强。我们认识主越久，就越发现我们神真是爱的神，爱的神呢，从来不勉强他的儿女做什么事情，啊，他总是用他的慈悲和怜悯在我们身上做感动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启示在我们身上做照亮的工作。啊，你知道，我常常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大树的扫罗早就该杀了，对不对？乌撒都被击杀了，这个大树的扫罗怎么不被击杀呢？啊，乌撒呢是好心的要去帮神的忙啊，要去扶那个约柜，他就死在那里了。但是呢，这个扫罗天天逼迫神的教会，逼迫耶稣基督，结果神怎么样？神光照他，弟兄姊妹，这说出神的怜悯。保罗对神的怜悯呢，真是有丰富的经历，有丰富的认识，所以他主就把这一方面的真理的光啊托付给他。他说到，基督今天在时间中，在一个聚会中，怎样得着他身体的实际呢？要在那里的聚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被主的爱感动，每一个被感动到一个地步，自愿的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我的身体今天献给你了，你既然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不管我这个身体过去我不信主的时候我怎么用它，我怎么不珍惜它，以至于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了，但是至少我还有个身体，我来了，我要把我自己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过这一关呢？啊，我自己啊，这一关过的时候是我26岁那一年。我早期啊，对于奉献，我知道奉献不是金钱的问题，也不是时间的问题， 奉献是把自己的主权交还给主的问题。所以我怕得要命，我去聚会，我最怕传道人在台上讲奉献，讲献上自己啊。所以只要有人谈这个问题，我一定坐最后一排，我可以跑掉。在我26岁那一年，我参加一个夏令会，我们请的讲员呢，他在第一堂聚会呀、啊，讲到一半他就不讲了，他说：“弟兄姊妹啊，圣灵感动我，要呼召你们，今天谁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给主？不是要你做传道人，不是要你辞掉工作。”啊，去读神学院都绝对不是这个，只是你把你人生的主权交还给主。以前你为你自己活，你上班是为你自己上，现在如果你线上了，你还是上同样的班，你是为你的主上班。你在家里做父亲，你是为主做父亲，你就知道怎么爱你的儿子，什么是对他真正有永远益处的。你是做母亲的，你知道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他就讲这些，然后他请弟兄姊妹，他那天不是要大家站起来或举一个手，都要到前面来。他结果那个聚会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到前面去了，就剩我一个人，我坐在最后面。哎呀，坐在那他，我想他应该祷告了吧，但是可能就是我那个是钉子户，我坐在最后面哈，所以他看得很显眼，他就不祷告，他就一直讲还有没有可能上来。哎呀，那一天我坐在那里真是如坐针毡呢、啊。我很想站上去，但是我跟主说，主，你知道我这个人，我是一个个性很怪的人。我跟主说，主，我也认识我自己，好，我可以外表做，但是我将来实行我没有把握。我说，主啊，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奉献吗？但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尝过一些主的爱，主救赎的爱在我身上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在我身上也是不是经常，而是天天的。所以那天我坐在那里啊，我最后跟主有一个交涉，我说，主啊，如果我走出去的话，我要对你认真，但是我对你认真，对我自己我没有把握，你愿不愿意负我的责任？主说，你先决定你愿不愿意。我说，主，我愿意。我就慢慢走上来。那一天呢，我从后面慢慢的走到前面，弟兄姊妹都围了大半圈在那里啊，所以我倒是圈子最外围了。我一和弟兄姊妹站在一起，忽然之间啊，圣灵极大的一股能力从天上降下来，爱的能力，我就站不住，整个人跪倒在地上，放声的大哭啊！我说，主啊，你太荣耀了！弟兄姊妹们，献上自己是父神在爱中为我们负责任。那么献上自己为什么呢？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在这身体上各自做肢体。你献上自己，你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了。那么我们到哪里去聚会？我要找到基督身体的实际，我要在那里和弟兄姊妹配搭，这个叫做侍奉。今天若是每一个聚会奉主的名聚会，弟兄姊妹有这个认识，教会里面就没有教会的 politics。你知道吗？今天在世界上有世界的政治，今天在教会中，因为人不认识侍奉，就有教会中的政治。啊，这个是叫我们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在一起聚会，在父的眼中看，这是何等难得、何等宝贵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一同蒙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进入合神心意的侍奉，第一件事情要求主让他的爱 摸到你，好叫我可以把自己献上。啊，弟兄姊妹，这是侍奉最重要的一关。不是说你在这个之前呢，你就不做事，不服侍，还是可以服侍的。但是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呢，那个价值和功用啊，就需要等到这一个关过了。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啊，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了。在神的眼中看，他说这个是圣洁的，啊，是神可喜悦的，而且呢是理性的侍奉。这个理性呢，就是中文翻成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他付了那么大的代价，你知道父神为什么要牺牲他的儿子？不仅是胜过撒旦，要神胜过撒旦太容易了，对不对？不仅是要我们脱开罪的捆绑，那么更荣耀的乃是要得着你我们能够成为被建造的材料，来成为建造基督身体，我们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有心的人，弟兄姊妹，求主一生在这个点上照亮我们。我自己感谢主，从我26岁开始到今天，这些的真理在我里面，因为有年长弟兄姊妹的帮助，在教会侍奉中，我们学习照着主的心意。主，我与主相交，好像越过越亲密，啊，越过越进入他的心意里面，啊，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呢，父神吸引我们这样来跟随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你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敬拜，在神的眼中看是这三样，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神可悦纳的，啊，神悦纳就是他欢欢喜喜的接受，不是说呢。说勉强的领个我们这些的情，对不对？不是的。而且呢，我们这样侍奉，照着他的救赎的目的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也唯有经过这样的奉献，把自己交给主，弟兄姊妹，我们才不会被世界的风气潮流吹来吹去，摆来摆去。他说呢，我们就不效法这个世界。今天人呢，对于赶上潮流，这是不用人教的，对不对？你有了 iPhone One， 现在还有谁在用 iPhone One 的？有没有？有谁在用 iPhone Six 啊？好，你是 iPhone 都没有，这个真是不效法世界。这不是说你用 iPhone 6就是效法世界，这可以用的哈。但是啊，你知道，我是用这个比方，今天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主是不是在那里。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很情绪啊，我们常常很有自己的眼光和看法，对不对？但是，若是我们明白了神要我们献上自己的意义，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开始改变了。啊，你就对于世界那些人认为很有价值的，啊，甚至请原谅我这样，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人认为啊很不错的东西，你就发现那里面没有永远的价值，不值得我花时间，我根本都不需要去跟他们去复合或做什么。不是我们骄傲，弟兄姊妹，而是主把他的心意像我这个软弱瞎眼贫穷的人打开一下。所以我们呢，去学习去跟随主，这样子啊，你的心思意念才会变化。圣经对我们来讲就不是啊许许多多讲不通的道理，圣经对我们来说是一本何等奇妙的书。父神在这本书里面启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你就是在这里也看见基督，在那里也看见基督。请原谅我这样讲，刚过的这几天我跟在 Newark 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立位记，好多人来问我，伯丁，你为什么要选这本书呢？这本书都是律法规条，是祭司工作手册嘛，啊，怎么杀牛，怎么献祭，对不对？我说不，你好好的思想， 在那里主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在那里是看见蒙救赎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以前看法就是跟弟兄跟所有人一样，但是今天对我来讲不是了，那里面何等的宝贵，这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没有限，你可以读圣经，你也可以背圣经，但是你还是 disagree with God's word， 我们还是跟神的话语常常跟他吵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自己早期读圣经就是我常常跟主说，主啊，这个不合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其实都是我自己里面不通，因为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服下来过。等到我服下来了，主的话真是奇妙啊，真是奇妙啊。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你进入侍奉我们要过的关啊。基督徒啊，我们蒙恩得救真是有一层一层的里程碑的，像这个每一个里程碑每一个关过了，象征了你对主耶稣的认识的增加，也象征着我们生命经历里面的得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有多少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保罗劝弟兄姊妹，保罗也不是用使徒的权柄说命令你们以后都要这样，他说我恳求你们，恳求你们自己回去面对主，主啊，我愿不愿意。我稍微讲一点，从我26岁开始把自己交给主，主实在是丰富，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奇妙的，他是全能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好处一样都不缺，这个是奉献。然后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说呢，你借着这样的侍奉，因着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肉身聚会的生活和侍奉的生活来印证神对教会那个旨意是纯全是可喜悦的。弟兄姊妹，所以没有人会后悔的，在这个点上他越走越发现神的旨意是纯全可喜悦的啊。接下来呢，3-5节，保罗在那里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献了以后，我们进在一起聚会，我们要有一些的操练和学习，或者这样讲，有一些我们心态上面的要调整的啊。第一个呢，他说我靠着主所赐给我的恩典，我劝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啊。所以我昨天晚上讲到，我那时候要进入侍奉，我还从来没想过我是做什么的，就有一个年长的姊妹来问我，她说伯弟兄啊，你现在这个又蒙召了又奉献了，将来你是做这个环球布道家呢，还是做驻堂牧师呢，还是做什么什么神学院教授呢？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这，我只要侍奉我的主啊。但是慢慢现实的环境碰到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个点，你要在身体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肢体，我们要认识自己。保罗告诉我们说，一般的人在侍奉中常犯的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看得过高了。为什么呢？我羡慕一个弟兄或者羡慕一个姊妹在主里面的功用，我就希望做他那个样子，结果主量给我不是他那个样子，那就苦死了，对不对啊？你知道大卫年幼的时候，他去到战场看到哥利亚向以色列人叫阵啊，他就问别人说，这个未受割礼的人怎么可以来咒骂神的军队呢啊。最后扫罗知道了，他就跟扫罗讲，求你容许仆人呢去跟这一个未受割礼的这个人征战。扫罗就说，好，你有胆量啊，那我但是你没有武装啊，你没有装备，我把我的盔甲给你穿上。我们都知道那个事情，对不对？大卫穿上扫罗的盔甲，连路都不会走了。弟兄姊妹，你要做别人啊，你路都不会走了，圣经都不会读了。我们不要做别人啊，你要相信 主救我们，我们主量给我们有我们的那自己的那一份啊，不要看自己过于太高。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把自己看得过低了啊，你看我什么恩赐也没有，我的心愿也不够强，那么我聚会呢一个礼拜来几次就够了，或者一个月来四个主日就够了，那我什么都不做。弟兄姊妹，这个是不认识自己在主面前主给我们的尊贵，也不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托付。所以第一个哈，我们要进入侍奉的实行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呢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到主面前去祷告，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啊，就是连我们这个一个人在不同的属灵的阶段还有肉身年龄的阶段，我们在聚会中尽的功用都可能会慢慢逐渐的变化的啊。像我自己现在开始算已经是美国来讲是 senior citizen 了啊，我常常在聚会里面弟兄姊妹还希望我像我30岁或者40岁那样服侍，我说我体力够不上了，我不能那样子，但是我绝对不会在服侍上放松的。但是我现在进入一种更另外一层面的侍奉，我现在体会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好多年长弟兄姊妹他们侍奉，他们用膝盖侍奉。我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一年12个月，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传福音，我大概被安排10次，另外2次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我跟主讲，主啊，题目都讲完了，我的故事也讲完了，例子都讲完了，我没有题目，弟兄姊妹还是说你要，你是年轻传道人，你要好好传福音。很有几位老姊妹就看到我很窘迫，有一个老姊妹就来找我，她伯弟兄啊，这样好不好，轮到你传福音那个主日礼拜六早上，我们几个人陪你一起进食祷告。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常常在主面前一想到我就觉得心里非常温暖。他们就陪我到会所，我们几个人跪下来祷告，常常在祷告中主就把话给我，在祷告中主把这个胆量给我。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不要做主没有量给我们没有给我们的那一份，不要羡慕做别人，要求主说，主啊，让我从我这个人活出你的自己，而不是从我这个人活出张敏恒来。因为敏恒啊很有恩典啊，他又有耐心，所以说主啊，我真的羡慕像他一样，这个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主说那还不够，你要羡慕啊，让基督从你身上活出来。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你进入侍奉第一个。所以我这样开始做，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觉得太卑微的，也没有什么事情啊，觉得说主，如果弟兄姊妹安排我，他们觉得众人以为美，说最好是敏恒去做这件事情，敏恒虽然觉得很为难了，因为大家都这么以为美了，他就顺服，主就供应啊，弟兄姊妹，这是进入侍奉一些实际的操练。在这样的情况中啊，认识自己的时候啊，你在服侍中有一个全貌。啊，我在教会侍奉中，我看见有的人呢，他开始进入一个服侍的时候，他就巴不得所有弟兄姊妹都做他的这个扶持啊，所以呢，服侍儿童聚会的就把所有弟兄姊妹都拉到儿童聚会来服侍啊，服侍这个音响的就把所有那些会 IT 的会这个会玩这个 gadget 的弟兄姊妹通通拉到他那里去，主日早上都坐在这个我们有个 AV room， 就坐在 AV room 里面，结果聚会厅没有人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他没有一个身体的 picture。 聚会的时候是基督在天上，弟兄姊妹是肢体，我们聚会的时候身体在运行，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教会。使徒行传，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对那个 希腊文化对罗马的政治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因为基督的身体是活的，神的儿女每一个肢体是有功用的合用的肢体。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图画。所以今天我早一点来，我在这里搬东西把会场布置好，你心里面觉得很荣耀，而且非常有力量。等一下基督的身体要借着坐在每一个椅子上的人身上显出来。在这里聚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运行，讲道是一个肢体，听道是一个肢体的功用。你知道吗，你这若是有一点讲台服事的经验，你就会印证这件事。很多时候主给我们的话因着听的人的光景，有的出得来，有的时候出不来。有的时候我自己没有预备到，但是坐在底下听的肢体是活的，每一个都是敞开心灵的。结果讲完了，我发现了，我刚才听了一篇道是主在这里说的。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非常真实的。啊，我早期读一些弟兄姊妹们的，像斯百克弟兄讲，他说有的时候你到一个聚会去啊，你一开口就好像碰见一个属灵的墙一样，你主给你再多的话说不出来。但是有的地方呢，你到那里哈，话好像被吸出来的，有一道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弟兄姊妹，那个就说出这个聚会有身体的实际多一点，那个聚会身体实际没有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你读啊，所以你要不要看我来聚会，你是不是在侍奉呢？你是的，你在这里听到在供应基督。啊，每一个人都在把基督带到聚会里面来，这个是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有了整体身体的这个看见，我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那就何等的美，何等的和谐啊！他说，所以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在这身体上互相做肢体。这个互相做肢体，第一个感觉就我需要弟兄姊妹，我不能自己一个人跑。有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心愿很强啊，追求很强啊，常常啊就一个人跑得很快。啊，我曾经年轻的听一个弟兄讲，他说我真的想丢下你们，我好好的自己去跟谁组，到旷野里面好好去追求主。弟兄姊妹，但是你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哈，那些真正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们总是和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在摩西的时代，加勒和约书亚就是这样，他们已经看见迦南地，而且他们进去尝过那边的丰富和美好，而且他们有信心可以立刻进去。但是呢，他们用38年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同在旷野，最后他们得着产业是迦南地两块最美的产业，一个在希伯伦，那就是与神联合进入神的交通，另一个是以法莲的最高的山地。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彼此认识，我们认识，就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就是教会那些啊，请原谅我，应该我们不要有这种感觉，教会那些啊，这个最糊涂的啊，最不开窍的，或者最叫我难受的，天天跟我反作对的，我需要他。而且我是从爱中感觉，如果离开他不在了，我就没有这些功课了，没有这些功课，我就没有凭借可以去亲近主了，我就没有凭借可以更深的认识基督了。啊，弟兄姊妹，若是你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哈，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大家要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尊重，彼此的这个服侍，就变得何等的容易。我再讲一点，从经历里面讲一点话，当我们开始有心愿愿意进入服事啊，我们都希望别人接受我的服事，但别人要服事我的时候，我就说谢谢，我不需要。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啊， 讲道的人都希望别人听我讲道，我不能听你讲道。别人一交通就觉得你讲的没我好。弟兄姊妹，这是这个，其实这个在基督徒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学会服侍别人，因着基督要服侍他，也能够接受弟兄姊妹服侍，也是看见是基督借着他来供应我。弟兄姊妹，这个是彼此互相做肢体。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在教会生活里面，甚至有时候一个孩子说一句话，你也从他那个里面摸到基督。然后呢，保罗再稍微的提一点，他讲到恩赐上面的运用。他说呢，如果有这个做先知讲，我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啊，他说如果有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度量说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这个专一的执事。所以主会在我们有了这个认识，彼此做肢体，主就会在我们的教聚会生活里面逐渐的显出他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托付和恩赐，那我们就在这个托付上面、恩赐上面好好的专一的进功用。弟兄姊妹，这样子在一起配搭，我们才会显出基督身体那个美丽。我在讲在专一的侍奉中由在实际的侍奉里面我稍微最后归纳一下和弟兄姊妹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肯把自己献给主。你献上了以后呢，主的主权怎么显出来？在侍奉上，就教会有负责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做安排，我接受他的安排。可能开头的时候，他安排是我喜欢的，我感谢主。那么做做做，越来越有恩典，我就好好进功用。如果是我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先交通，他说勉为其难，因为没有别人了，那你就去服侍。服侍若是越服侍有高有，感谢赞美主，如果没有，你交通可以停下来。这个接受安排是使得教会里面有次序。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肢体在我们身上是有次序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讲到，有的时候这个耳朵说我又不是眼睛，因为眼睛在脸的前面别人都看见，耳朵在后面，他就说我不要来了。不是的，我们要接受安排呢，借着这样的学习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服侍的岗位。第二个呢，我们在侍奉中要有敞开的灵，对所有弟兄姊妹我们要敞开，不要把事情只在少数人中间，或者说摆在自己心里面有疙瘩不讲，那么讲的时候就要有学习，所以在这些点上面生命才会长进。敞开呢要交通，我们要能够彼此的接纳弟兄姊妹的不同，有个性上的不同，有意见上的不同，有对真理解释的不同，也有在经历上面的不同。弟兄姊妹，我再讲这些不同如果它里面都有基督的话，你要完全的接纳的，因为基督太丰富了，不可能只有我得着的才是基督，对不对？我刚刚讲到我们身体上的细胞呢，虽然都是我的细胞，但是它长出来的时候是不同的样子，而且完全不同的功用，你要接受这个。这样在一个聚会的中间呢，就大家不是穿制服的统一，而是呢在多元化底下呢显出一的和谐。这个图画很难看见，但是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的和谐是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身体，你头发的细胞跟指甲的细胞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头发细胞的 DNA 跟你指头的 DNA 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是同一个人的 DNA， 是不是呢？但是它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今天在聚会中碰到有某一个弟兄，他有某一个经历，你说我没有，你就说这个经历是不好的，这个经历会怎样？弟兄姊妹，你不会欣赏在基督里的丰富。啊，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呢，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度量和态度，你就看见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那神圣同在的烟云要笼罩在聚会的里面，那个喜乐啊，真是难言。我聚过一两次这样的聚会，有生病的人踏进来病就好了，有心里痛苦的人进来心里得安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是神的喜悦。那么第四个点呢，我们有敞开有交通之后呢，我们要配搭。配搭就是他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我们要彼此配合，要顾到别人的需要，也要顾到别人的感觉。有时候顾到需要了，但是没顾到他的感觉，你知道这有一点不一样的，没顾到他的感觉，你把需要带出去了，但是他的感觉受伤了，这个是很细致的一个。这些都是我们真的进入教会身体的侍奉里面，我们会慢慢经历的。而且在这样的经历中，我再回到昨天晚上交通的侍奉就是生命，你就看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长大了，都改变了。我最羡慕一种情形呢，就是到一个聚会，我今年来跟去年来完全不同了，每一个人都长大了。请原谅我讲一点，我小时候上音乐课学了一首歌，中国早期有一个这个写抒情歌曲的作曲家叫做黄志，他写了一首歌叫做《西风的话》，大家知道那首歌吗？他说去年我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今年来的时候你们长大又长高了，那是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一样的。你知道父神他何等盼望每一个奉主名聚会的弟兄姊妹年年都长，时刻都长。所以主带我们进入这个经历那个经历，这个环境那个人，都是为着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想我今天晚上呢就交通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吗？我能不能请几位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基督徒的一定好活得那么苦难吗？以前听的信息中也有讲到，那些事业成功的有高职位的都不是好的，这对年轻人很迷惑，难道他们都不应该在事业上有追求吗？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对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上下文不领会，然后可能以前有一些的观念在里面。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主是对门徒们讲到侍奉的情形，因为呢一个服侍的人如果自己感觉自己富足了，他就不依靠神。一个人如果他自己感觉是可称赞的，从来不感觉到自己里面的污秽而哀痛，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饱足的，我们对主的话语我们就不认真了。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呢，圣灵对七个教会说话，最后那个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就是老底家的教会， 他们觉得自己富足了啊，自己已经一切都有了。其实主说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赤身露体的，你们是瞎眼的。那么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主耶稣对门徒们是讲到一个侍奉的人我们灵里面应该有的情形，而不是指着肉身你外面生活环境。有的人呢，外面很贫穷，但是他里面很骄傲，他觉得他很富足。但是也有的人呢，外面事业很成功，但是他一来到主面前，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灵里一无所有的人。好，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跟这个问问题的不晓得是弟兄还是姊妹问的哈，他的想法可能我们对这一段圣经的意思并没有从上下文来看。好，上下文呢，主耶稣讲到我们若是在侍奉中常常感觉到灵里面是饥渴的，弟兄姊妹，主就要把属灵的供应和粮食赐给我们。我就讲简单的这样回答一下。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啊，讲到一个寡妇求一个不怕神的官给他的对头啊，为他伸冤。这个问问题说给他对头判罪啊，圣经并没有说判罪，这个寡妇只是求为他伸冤，因为他被别人欺负了。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里面，寡妇特别是过去的时代是常常被人欺负的啊。他说尽管这个官不在乎这个妇人呢，但因为妇人常来烦扰他，就给他伸冤了。他的问题是，尽管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有信心向他祷告，他必会垂听，但以上的经文中让我觉得神不在意求的东西是什么，妇人的对头是好是坏还不清楚啊，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延伸的思想啊，只要赖皮一样的求啊，神就会应允啊。这个问题倒是很实际哈。我想和弟兄姊妹讲，主耶稣在那里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一段经文讲到求是等候主回来的求。你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越来越被仇敌的这个势力压制，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哈。常常为着教会的光景到父神的面前去求，但是呢，有的人求了很多年会不会灰心呢？好像主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像我小年轻的时候读到一些大复兴的记载，他们讲大复兴背后呢都有一些祷告的器皿啊，像威尔斯的大复兴呢，主后来使用那个祷告的器皿，就是 Evan Roberts 弟兄，他在主面前祷告了十几年啊，他求主啊，说主啊，把我这个人折服啊，求你折服教会你的儿女，好叫你的教会能够被使用来拯救这个世界。好，所以我自己年轻人就想，现在我们没有复兴，是不是没有人祷告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这样想，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祷告呢？我相信凡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多少都有在主面前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过，但是你的祷告是不是就停止了呢？因为反正祷告也是这样，不祷告还是这样，你就停止了呢。所以主说呢，你不要停下来，你要有恒心的祷告，主一定会成全。我自己的叔叔是一个很爱主侍奉主的人，他是从中国大陆的湖南，在49年，是吧，他50年以后才出来。我1970年代啊末期啊，我去看他，他在洛杉矶啊，那个时候他跟我是啊，我跟他一起有几天相处，有一天我们出去买东西，他在路上跟我说，他说啊，圣想啊，你知道吗？我从信主以后，每一天没有停过，为着自己的家乡，为着在大陆的 亲人和同胞，不住的祷告，他祷告到眼泪流干了，舌头也都焦了，不知道哪一天大陆会开放，大陆同胞呢，我们的亲人，我们能够再见面。1979年我结婚那一年，他说现在我知道主那个祷告一句都没有落空。他说我祷告了那么多年，他是1951年信主的，到1979年祷告了28年。好，弟兄姊妹们，这是主劝我们祷告呢要有恒心啊，并不是说主不问这个，不问清楚，因为那一段圣经的重点不在乎那个对头做的对和错，而是说它的重点乃是人间有这么不讲理的官。那么今天我们有时候在祷告，因为环境呢，神的时间用人来看的时候，人有时候觉得不耐烦，太长了。但是请记得，在神呢，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在这些点上，主鼓励我们要有信心。那么讲到赖皮的球哈，就如果用这个问问题的，不晓得弟兄还是姊妹，如果我们求的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你要强求，一定要，弟兄姊妹，主可能会许可你，但是我们要受自己这个祷告的亏损。我们用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做例子啊，我们知道巴兰呢被这个摩押王啊雇去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他跟那个摩押王的使者说，我不能去，我要去问神，他就去问神，神不要他去，但是他心里很想去，他几次了以后，神说你要去你就去吧，在路上神借着使者啊拦阻他，他的驴劝告他，他还是去了。那么神他赖皮，所以他真的去了。最后他照着他的计谋呢，得着了很多的钱财，但是最后他的结局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会向主降服。啊，祷告信心的第一件事情是向主降服，跟主说，主啊。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主啊，我有我的愿意要的事情，但如果这个事情不符合你的旨意，我愿意放下来。这个是你祷告生活中啊最基本的一课。你这样学了，你会发现你一生走在蒙福的路上。如果我们一直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祷告久了，主说好，你要我就给你，因为主从来不勉强我们，那么接下去的后果就是我们自己要付。好，我想我简单的回答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快快的哈，这个是关于对父母亲传福音的事情。他说我的父母亲呢，接受福音最大的障碍是想到他们的父母亲，就是他的祖父母啊，或者是外公外婆，生前都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就已经过世了。他们一直认为呢，我们老家的老人呢，都是善良而且是非常好的人，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地狱里面。那么如果我的父母亲信了主，将来他见不到他们的父母亲了，因为他已经想到他父母亲是善良的人，但是不信耶稣，所以都会下地狱。那我们就帮神判断啊，任何一个人啊，我们除了我们自己重生得救的人呢，我有永生的确据以外，所有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不会得永生？我想我们不要为他做主，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你要相信主啊。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讲到将来的审判，他会讲在良心时代，神给人的是良心，所以神就用良心审判那个人。在律法的时代，神给人的是律法，神就用律法审判人。在福音的时代，神给人的是基督的救恩，神就用这个救恩来衡量我们。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还活在良心的时代，他照着良心做好人，我相信 绅士，照着他的公义会审判。所以你不需要为了过去的事情啊，而拦阻了今天接受主的这个机会和救恩。我知道在很多东方人这个我们爱自己的亲人的心里面，有时候这个情结很深呢、啊，所以就我就碰过一个年轻的日本孩子，年轻人，我向他传福音，他真的很受感动，眼泪都流出来了，到最后他就说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从小是我爷爷带大的，他说我的爷爷实在是个好人，非常善良，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如果照着福音来审判他在地狱里面，那我宁可去陪他，因为我太爱他了。我说你怎么可以判你爷爷到地狱去呢？他没有听过福音嘛，那么神就不会用福音来审判他，你要相信主。所以我盼望这个能够安慰问问题的不少弟兄还姊妹哈，要为自己父母亲祷告，要跟他们讲清楚。而且呢，我们将来到了永世里面，地上所有的关系都不会在了，不会在了。所以呢，这你到了永世里面，你见到不会说他是爷爷，那以后到永世里面亚当就最大了，因为他是最老的老祖宗，没有的，没有。在永世里面的这个是跟我们跟基督的关系，而不是跟人间的关系。好，我简单的回答，谢谢弟兄姊妹。